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、就学补助，还有多元实习机会，让你毕业即就业，实践创业梦想人生。三大学院、参旅学院、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宏国建设集团，持续同步业界创新，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。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。
欢迎收听闺蜜改改叫，片头的地方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是新听众的话，我觉得听这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习惯，因为这一集我是完全没有剪接的。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原因是为什么。简单来说呢，我其实原本有存档，我跟淑美录了两集，然后在我要剪的时候，我发现档案损毁了。然后我已经来不及再录新的了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上礼拜2月23号我上台北的时候，因为我现在住台中，我上台北的时候呢，我在赶高铁。然后先跟大家说不要学，因为这件事情不对。我因为很赶时间，所以我拿着我的行李跑上电扶梯，结果我的行李差也没抓好，就是因为我已经跑到蛮上面的了，那如果我那时候行李掉下去，后面的人就会被我的行李攻击到，所以我看到我行李没抓好，我就猛然的去抓他，结果我就重心不稳跌倒，然后手指插到那个电扶梯里面，但我马上拔了，不然就手可能会被卷进去，这样好有点可怕的开头。 Anyway， 反正手就受伤，然后就当下有流血什么的，然后但因为我赶着上台北工作，所以我就是先简单的清洁一下这样，然后就在坐高铁的路上，然后跟我的经纪人 QQ 讲说那个我受伤了，不好意思这样。然后好，简单来说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我因为工作关系，反正礼拜五受伤的，然后我礼拜天去看急诊，然后看完急诊以后，那个急诊室的医师照完 X 光片跟我说，就是一般的受伤，应该是没事。好，我就想说，哦，那没事就没事，慢慢休养就好了。结果我礼拜二的时候接到电话，急诊室的那个医师打来说，他们的放射师看完了以后呢，觉得我应该是骨折，而不是没事。这样，然后我就吓一跳，我想说，哦，难怪我这几天手一直蛮痛的。好。于是我回台中了以后，我就去看医生，因为我是礼拜二回来的，时间线有点乱了，你们不用记没关系。反正呢，我礼拜四的时候去看医生，然后我就想说自己再录一集，但原本会有时间剪，但是一录完以后，医生就跟我说，好，那你明天来住院，我们礼拜六开刀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后置的时间了，所以这集又是我自己一个人，但大家放心，不会因为当然没有剪接，可能那个节奏会比较怪一点啦。就我觉得老听众应该会习惯，但是新的听众可能会想说，哎，怎么节奏跟平常不太一样？哎，因为没有剪接，所以我就是要录一集，然后没有办法剪接这样子，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下。当然开头的部分还是要先跟大家说，我会各花90秒的时间介绍一下团购。好，第一个是一个新的团购，是花语堂韩国海鲜，就是完全全新的，然后他们的海鲜是从韩国直送的，有三个产品，辣炒章鱼、辣炒小章鱼跟鱿鱼海鲜汤。那我先讲一下辣炒章鱼跟辣炒小章鱼，基本上他们的调味可以算是一模一样，口感上有差而已。小章鱼比较 Q 弹，然后章鱼比较扎实，然后里面料都很丰富。基本上就是白饭杀手，就是你只要把它加热了以后配白饭，超好吃，全部吃光光。然后全品项好吃，就是因为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团购有的时候呢，厂商如果是全部，就是它的那个页面就是全部的话，那我可能它有10个商品，我可能喜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这样，那但是那8、90我可能就不会讲，或者是说哦大家口味这样，对。但是反正花语堂他们是全部都好吃的，那辣炒章鱼跟辣炒小章鱼只有口感不一样而已，调味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呢他们的辣度大家不用太担心，辣度上面就是我觉得吃微辣小辣的人都 OK， 因为就是那个辣度。那如果你吃很辣，你可能就要再加啦，然后带有一点点甜甜的，因为韩式的那个辣味都是 会带有一点甜味啦。好，然后我要跟大家讲鱿鱼海鲜汤，因为我觉得讲汤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破烂，但那个汤真的有吓到我。就是一开始在合作的时候，他们寄来我就吓一跳。首先那个汤大概是二到四人份的，看你们的食量。如果是女生的话，我觉得四人份没问题。但我讲的没问题，不是说单吃它当一餐，就是你们在什么三菜一汤嘛，就是你们有汤的那个情况下，也有菜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四个女生吃是没问题的。那如果你们要只吃它当成一餐的话，我个人吃不完。我的食量介于男生跟女生中间，比女生大一点，比男生小一点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只吃这个汤当做一餐，只有一个人的话，是吃不完的。OK。那这个汤呢非常的嚣张，这个汤里面有一整只大的鱿鱼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到那个盒子放不下，它得切一半，就是分上半部跟下半部才有办法装得下，就是这么大只。然后还有一整只的花蟹，就是螃蟹，花蟹是一个品种，非常嚣张，就是你们如果去派对拿出这个汤然后解冻以后，大家一定会惊呼，非常有效果。因为我有在追求这件事，我希望我就是帮大家选的团购除了好吃之外是会有面子的。对，所以你们如果买了这个汤出去跟大家聚会，会有品味非凡的感觉。 OK， 然后还有虾子蛤蜊以及鳕鱼的鱼标，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很特别啦，因为他们就是韩国的品牌，是从韩国直送过来的，不是台湾的，就是台湾做韩式然后假装是韩国的，没有，它就是韩国的品牌，从韩国过来的。那现在花语堂现在是1000免运。OK， 然后第二个团购是毛豆，毛豆已经是第二次开团了，所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，1200免运。然后呢，毛豆有四个口味：原味、芥末、椒麻跟烟熏。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烟熏，然后椒麻跟芥末我差不多喜欢，但是椒麻有一点大概算小辣，所以你们自己如果喜欢想要点椒麻口味的人，要自己斟酌一下。那原味也没有不好吃，也是全品项好吃，就是时时乐的这个毛豆也是全品项好吃，但是就是前面三个风味的比较浓一点，那毛豆就是盐味的原味，所以看你们自己喜欢。然后我觉得时时乐他们这个毛豆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都很入味。我不知道你们对毛豆熟不熟哦。然后另外讲一件事情，毛豆啊，如果你们有吃过不好吃的，其实它就是调味跟毛豆分开，就是它的表壳很有味道，但是毛豆完全没有沾到那个味道，不 OK。 但时时乐非常入味，我觉得他们处理得很好。然后毛豆其实我推荐大家啦，因为我不推荐大家吃宵夜，可是如果你们一定有吃宵夜的习惯，像是我本人，我觉得吃毛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是身体负担比较没有那么大，然后又是蛋白质。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吃宵夜，那我们就选一个负担比较小一点的宵夜这样子。好，跟大家介绍完毕。那今天的片头呢，一样开头的地方要念一下抖内的部分，这是绿界的抖内。好，第一个抖内人叫做珍珍，他说美该在家做事有该的 podcast 真好，刮胡金鱼脑没办法很记得啊。好，现在没剪就是会这样，有时候会念错。好，他说金鱼脑没有办法记得很明确每一集的集数跟内容，不好意思，但是每个我有听过的我都喜欢哦，还没有全部听完，但很喜欢该的笑声跟该的价值观，希望继续有你的陪伴，我来使用者付费咯，谢谢珍珍。欸，听起来是新的听众，感谢你的喜欢。欸，我跟你们说，其实没记得集数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因为我也已经播三年了，然后说实在话，我全部的集数我也记不起来，我大概可以记得有哪些人来过，然后聊了什么内容，但因为毕竟也已经快要200集了，所以你没记住是很 OK 的，谢谢你的支持。好，下一个留言叫做没有完美的化名，他说因为上次提到人生巨变，第一次走上法庭，会做烂事的人果然上了法庭也是不会变的，身边的朋友有一些刑事的案例也是这样，上法庭真的只是为了判决金跟一个判决，笑想对方会忏悔其实是不可能的。二月底第二次开庭，希望最后也是好结果。好，希望你有好结果。我觉得法律是这样啦，就是他只能保障一些基础的事情啦，那你要他真的就是很多人被法官法院判定是有罪或者是他做错，他还是不会觉得自己做错哦。他啊，你要我跟你说，人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的那个天赋是很厉害的，就是不会认错人就是不会认错，全世界都说他错他还是会觉得没有错，真的有这种没更小的人。所以我觉得你心态很好啊，因为如果你一直祈祷 你一直期待对方认错，那你反而会多很多困扰。可是如果你本来就知道说，哦，你要的只是法院给你一个公道，然后以及你要钱，那我觉得非常好。就像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，我开始要告那些酸民网友们，我也不会期待他们认错，我觉得那些都是假的。嗯，我就是要拿到他们的钱，让他们知道说，哎，以后请尊重人，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里面骂人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谢谢你的支持。下一个人叫做 WP， 哇，他抖了三个。好，那我就一个一个念。好，第一个他说，嗨阿该，我是24年，就是2024年一月才开始收听你频道的粉丝，目前已经听到156集了。原本打算听到最新一集的时候开始抖内，但是我现在就忍不住了，实在太喜欢你了。有两个问题想要询问你，但你说你有讯息焦虑，所以我决定透过抖内这边来询问啊。好棒，谢谢你。好，那下一个抖内的留言也是他，他说第一个问题想询问，固定抖内的粉丝金额大概会落在哪里呢？因为我自己没有抖内过，想要之后每个月都抖一下。固定抖内的粉丝的金额，其实我也没有统计耶，通常会落在500到1000中间。就是，但我觉得个人量力而为，就是谢谢你们，就是我觉得不当免费仔这件事情非常的棒，但我希望大家就是依照自己的那个经济的状况啦，也不要，因为我有遇过有粉丝很喜欢，然后他会就工作比较辛苦，好像还是打工的学生，然后也会抖内给我，然后我就有跟他说，没关系，你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，就是。该几家，就是虽然被大家有金钱的实质上的鼓励，我其实是很开心，这我之前讲过嘛，就是好，我再讲一次，口头的鼓励跟实际行动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，就是因为讲话没什么负担，哦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好爱你，哦，渣男也一天到晚在说，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男生说他爱你，跟他愿意拿钱出来支持你，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 level， 所以实际上。能够被金钱支持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啦。OK， 就你会知道说你做的事情不是只是人家随口说说的，他是真的很喜欢。OK， 好，我也不是要批判没有抖内的人，反正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你们如果自己生活中也是这样，就是大家只是讲讲跟实际有行动，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档次，所以很开心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量力而为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个留言还是他的第二个问题是说，从小到大遇过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糟糕事情，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很好了，但在听完你说自己看电影不是看影集，看到某个片段时大哭，才发现我也常常这样。如果想要諮商，但我不知道人生中哪个部分让自己变成这样的，我应该要怎么跟諮商师说呢？我觉得你可以就直接跟他讲你不知道啊，他会陪你一起整理，这也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，因为。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有点小鼻塞，会吸鼻涕，但又没办法剪，所以有点拍谁咯。好，应该这样说，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帮你厘清。那即便我已经知道，比方说我去职场的时候，我就是知道我小时候有一些破事啊，家庭暴力啊，然后跟性有关的一些烂事影响我，但是还是会在諮商的过程里面有新的启发，有新的。以前没发现，或是以前以为没事的事情浮现出来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稍微整理一下。那如果真的不知道，你就把这个不知道以及你整理了以后，你发现不是这边，或是这边好像还好的这些心情，通通都跟諮商师讲，完全没有问题。OK， 好，谢谢 WP 的三个赞助。那今天最后一个抖内的留言是我的固定干爹，叫给你钱。他说二月的抖内状况比想象中的糟，逼到身心俱疲才有不得不去看諮商的这个动作，现在连文字都已经没有办法好好表达我的想法了，只能简短打一点。哇哇，那可是因为你已经有在求助专业了，我觉得如果你状况真的很严重的话，那现在不要只諮商，你去看一下身心科的医师。因为反正对于情绪困扰有两个派别啦，有一派是鼓励吃药，有一派是鼓励諮商。我是鼓励解开心结的人，但是我也没有完全否定就是身心科医师开药的帮助。应该是这样说，我觉得吃药不会好。吃药不会解开你的心结，然后我也不想要吃一辈子的药，所以我选择諮商。但諮商其实是一条痛苦的路，就是 因为吃药比较简单呢、啊，你药吃下去，然后感知变钝就没事了。但是諮商比较痛苦，就是你要把内心的东西挖出来，这样子其实是比较不好受的。可是我觉得吃药也有一定的帮助，就是如果你现在情绪真的很糟，药物就是有办法帮助你把情绪和缓下来。所以如果你现在真的情绪这么糟，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神经科医师，请他开药给你，因为我觉得日常生活的机能还是很重要的。那如果你现在本来的生活就已经有点困难照顾了，先把这方面照顾好，然后也可以双管齐下啦，可以一边諮商一边去神经科。 OK，好，虽然你是我固定的干爹，但我一样希望，如果你的经济负担很大，不懂的也没关系。我希望你先把日子过好。OK， 好，那进正片，其实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是一起录的。好，欢迎收听闺蜜该叫，我是阿该。最近呢，因为我的档案损毁了，所以原本录好的内容要重录。那我觉得也没关系，因为老实说，我那天跟淑美在录的时候状态很差，因为我前一天做噩梦导致我被吓醒，然后我醒来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，所以我那天录音那天我只有睡三个小时。然后我觉得档案损毁也不错啦，因为我自己觉得录的不是很好，就是即便那两集有剪接，我没有到很满意。我处女座的那个工作状态啦，虽然我不是一个很会剪接跟做影片的人，但是我对于我会做的事情，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做得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损毁也不错，就好好的录再录一次，因为题材是好的，只是状态不好。然后淑美那天为了挺我，她也很早起，所以老实说我们两个人状态都不是很好。那重录就也挺好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自己是对那个题材蛮喜欢的啦。好，反正先不剧透，大家之后听就会知道了。然后呢，哦，而且我那天好累哦，就是上礼拜二啦，我接到那个上礼拜一录音，然后上礼拜二接到急诊室医师打来，然后上礼拜一累到不行，我录了两集跟淑美录的闺蜜该该叫，然后录了一集疯女人聊天室，对，然后晚上又跑去跟顾炮做爱这样子。就是只是一整天都很累，但因那个顾炮做爱是已经约好的，我就不想要放人家鸟这样。但哎、欸，大家想一件事哦，因为我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指其实是骨折的，所以我其实那天跟顾炮打炮的时候也不是很在状态内，我就觉得哦手好痛，然后就觉得哦有点爽，这样就蛮分心的。好，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我这个人恋爱的困扰。就是我其实不喜欢自己谈恋爱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？因为太辣是恋爱动物，他的人生很需要感情，但是因为他自己有开玩笑嘛，就是以前我长姐有说他宁滥勿缺，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宁滥勿缺啊，他就是会一直去找适合自己的对象，那不适合虽然很痛苦，但他会勇敢分手或是勇敢结束暧昧，然后再找下一个。但我在这方面，我觉得我跟我长姐真的是完全相反的人。然后前几天那个《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》，就那个 podcaster Eddie， 他发了一个限动，是在讲情感依附，就是人的依附有几种啦，什么安全性依附啊、回避型依附啊，然后还有那个焦虑型依附，还有一个什么忘了，反正他在讲人的四种感情的模式。然后他其实是分四个象限，就是焦虑跟那个回避，就是低焦虑低回避，可能就是不是可能低焦虑低回避就是安全性依附，就是人谈感情的状态。然后我一直都知道我是回避型依附的人。回避型依附是什么意思呢？讲这种很学术的大家可能会满头问号。回避型依附就是我不要受伤，所以我拒谈感情。我其实是这种人，就是，怎么说？我觉得整个历程下来吧，人生的历程下来，我还是会有喜欢人的情绪，会有喜欢人的心情。可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我自己，喜欢别人。我说爱情的那种，我是一个谈感情起来内耗很严重的人。maybe 有一天我会跟諮商师聊聊这件事啦，就是我对亲密关系这件事情，老实说其实有一点障碍。友谊不会，就是其他的关系不会，但是爱情这个关系我会 特别的容易焦虑，然后最后到目前已经32岁了，我得出来的结论是，既然他会让我不开心，那我就尽量不要让这件事发生。我的内耗很严重哦，我从比方说我喜欢这个人，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说，哦，这人会不会喜欢我啊，这人就是他在想什么啊，我会不会造成人家困扰啊，内心小剧场非常非常多。然后暧昧了以后也会嘛，就是暧昧了以后也会有焦虑，就觉得说啊，他这样，可是他会不会对别人这样啊，就是焦虑会非常多。然后即便真的在一起也会有焦虑，他不喜欢我怎么办，他会不会对我很腻啊。那有时候我跟人家谈恋爱也不见得是人家不喜欢，也不见得只会是人家不喜欢我。你们听，像如果我有剪接的话，刚刚那句拉扯的就会剪掉这样，但 sorry 我现在后置时间不足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去住院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即便真的交往也会有很多焦虑的地方，即便我不喜欢对方我也会焦虑啊，怕对方伤心啊，不知道怎么跟对方讲比较好啊，就是谈感情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开心是多过不开心蛮多的，可是对我来说焦虑大于开心，所以我觉得我至少现阶段没有那么适合谈感情。应该说我一直以来的人生就是谈感情会有开心快乐的时候，但是不开心焦虑的时候更多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有一些议题需要处理啦，亲密关系上面 我越爱人我越害怕失去，然后这件事情会搞得我生活很烦躁，然后我不喜欢生活很烦躁，就是因为我近期也有蛮欣赏的对象，其实你们好像也知道是谁，只是我好，我就跟你们讲我矛盾的地方。我又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喜欢这个人的心情，可是我又觉得好像我在消费对方。你看我的小剧场就是这么多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哦，这是一件开心的事啊。而且其实我讲人家也都讲好话，所以我其实也觉得，其实我也没有在贬低人家或是贬损人家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情，应该可以讲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会想说，啊，他如果不喜欢我，他其实也很困扰啊。即便我们互相喜欢，对方也不见得想要一天到晚被提到，就是这跟是不是交往也没关系，所以我就会有这方面的小挣扎。但我今天要聊这件事，所以我决定反正你们知道他是谁就知道他是谁，那不知道他是谁也没关系，我就代称就是某个人这样子。好 ，anyway， 反正我最近蛮喜欢这个人的，然后呢，我就很焦虑，因为应该怎么说，对方知道我很欣赏他，然后对方也有挑明说他其实不想谈恋爱。然后呢，我觉得，欸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长到一定的年纪，我们还是要会分辨话术这件事。但我不是说他在骗我啦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。我现在不想谈恋爱这件事情啊，请大家不要真的相信这件事。我现在不想谈恋爱这句话叫做我现在不想跟你谈恋爱，不是我真的不想谈恋爱。你们如果朋友够多，有听过这句话，你们就会发现很多人在讲了这句话以后，过没多久，可能一个月或甚至是几周以后，他就谈恋爱了。所以我不想谈恋爱，我现在不想谈恋爱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我不想跟你谈恋爱。OK， 但我也不会伤心，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这样，是我单方面欣赏人家，那他也没有利用我，然后反而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最麻烦，因为我通常是跟人家相处以后，只要发现他有一些我真的很没有办法接受的缺点，我就会挖话。大家知道挖话吗？就是我就会对这人没意思了。好，我其实蛮容易这样的，而且有鉴于我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以前的义工嘛，就是我有参与一些社会运动还什么的，所以老实说，其实我的观念跟一般人有巨大的不一样。就是我们是比较理想主义派的人，所以其实我对于很多公共的议题啊，或者是政治的事情，我都有一些比较理想化的想法。那可是我很少在节目上提啦，因为我不想要把这件事情强加诸给别人。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价值观，但 anyway， 反正只要通常跟对象聊到公共议题，我就比较容易挖话。但你们知道怎么吗？就是这个对象呢，他也是跟热线走很近的人，我们越谈论政治或是越谈论公共议题，我就会越来越喜欢他。因为他就是 怎么说，我平常跟人家相处的时候，你随着跟这人的相处越来越久，你会发现这人的缺点跟优点。当然我跟这个人也没有真的相处到非常久啦，认识蛮久的，但是相处也是最近才比较频繁。那我跟他相处越久，我就一直在放大他的优点，以及我真的没找到什么缺点，所以就会那个恋爱的滤镜就会越来越重。因为我原本想说多跟他相处，除了我自己跟他相处开心之外，我其实有另外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想要赶快找到这人的缺点，让自己把这个喜欢人的心情放下来，我才不用生活一直想到这个人，然后就有点小患得患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但就是越相处越喜欢，然后甚至是可能有时候我想说我请客啊，或者是我想要，因为他生日快到了，我想说买一些东西送他什么的，他都会拒绝。然后就是出去大家就是他完全不会贪小人家的便宜。我跟你说，因为 gay 圈呢贪小便宜的这种人超多的，所以就他完全没有贪小便宜这件事情，我又会更加分。我就觉得哦，好好棒。虽然这件事情可能是基本的美德啦，但是我觉得在男同志圈就是会贪小便宜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导致他可能只是一个一般的为人，一般生而为人应该要有的基本的素质跟操守，但是反而变得很可贵，其实有一点讽刺啦。反正就因为这样，我反正越跟他相处我就越喜欢。然后他又是对，因为我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，你们去听哦。我喜欢聊公共议题，我喜欢聊政治，尤其是跟喜欢的人。那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跟你大学或是你受的教育有关系。我不是说要受教育人才知道这件事情。因为我喜欢，你既然喜欢公共议题跟政治，你一定会聊到历史。所以如果有人可以陪我聊历史啊，或者是他在一些，其实很多文学作品、影剧作品也都会扯到历史跟政治。历史就是政治，也就是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政治。好，我不讲太深的东西，但 anyway 就是他在这一块也可以聊，就是他是一个，对我而言，我的定义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内涵的人。所以我就反正最近就有点烦恼，因为我越相处越喜欢，但我又知道我不是他的菜。通常我知道我不是他的菜这件事情一旦发生，我就会想办法赶快去看这个人的缺点，然后把这个人的缺点放大，我就会对这人无感。我蛮了解自己的，但现在就是卡在一个好三八，就是我目前恋爱滤镜很重，就是迷恋啦。其实认真讲也不是喜欢，我的定义，我觉得你要知道这个人的缺点，但是你还是喜欢他，那才叫喜欢。如果你看这人怎么看怎么好，那我定义这叫迷恋。迷恋不准确，我觉得我现在是迷恋这个人，但我现在就是很迷恋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人真完美，看不到这人的缺点，然后恋爱滤镜放得很深很重，导致我平常的生活有点被影响，就是会很在意他一举一动这样啦。但我不喜欢自己的状态，我希望自己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好好工作就好了。对，所以哎，最近就是有这个小困扰。然后我那天很好笑，我跟 GJ 在聊天，也不是在聊天，就是因为你们去听上一集的话就会知道，我上一集片头不是有介绍人也保养吗？那 GJ 是人也保养的老板嘛。欸，其实是工作室啊，讲老板好像什么大企业，听起来好隆重。然后呢，GJ 就看到我要住院，我手骨折的这个手指骨折的这个消息，他就跟我说有什么需要的帮助都可以跟他说。然后我就说，因为一般听到这种话，大家都会说哦好，谢谢你，不会真的跟人家说哦我需要帮助嘛，比较少这种状况。但我就跟他说，欸，我真的有需要帮助的，你可以陪我聊聊天。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我最近的困扰，其实就是昨天晚上，欸，昨天是礼拜四，你们现在听到这一集就是我礼拜五线录，然后录完会直接马上丢到 podcast 的那个 hosting 的平台上面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剪了，我等一下就要去住院了，所以这就是礼拜五录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因为我跟 GJ 的关系，其实我们是朋友，可是不是那种私下会一直聊天的朋友，就是见面会开开心心的聊天，然后也可以出去玩，但是 如果只是 LINE 啊或者是 IG 之类的，其实平常是不会太多聊天的人这样子，所以我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听我聊天，其实是已经有一点有一点小出格啦。 OK， 反正我就跟他说 你会陪我聊聊天，我现在心情好烦躁，因为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呢，我知道我要住院，然后我的音档回损，我没有时间后制，我要录一集出来，然后可是我与此同时又有一些恋爱的小烦恼哦，以及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最近情绪其实不是太好，因为写书的关系，然后，很深挖过去一些不好的经验，这件事情其实也会影响我。它有一个比较，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循环，就是我心情不好，我就会影响到我工作，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，然后我心情不好，但再加上我现在有喜欢的人，我就会很希望他可以安慰我，但是他不喜欢我，所以我又不能提这个要求，所以我的内耗就会反反复复。好，比方说我现在手指骨折，然后我现在要住院，然后我尤其在状态不好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一个很需要被拍拍的人，我就这方面蛮像小朋友的啦，可是怎么讲就也还蛮好搞定的啦，就是如果我是恋爱状态里面我男友有做到这件事情，我就会变得很可爱，我还自己这样讲就是很服帖啦，我就会变得很听话，然后很开心，强烈的感受到被爱。好，反正哦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就是如果我受伤啊，我开刀或是我身体不舒服，请大家尽量不要跟我开玩笑，因为我以前有朋友在我身体不舒服开刀受伤的时候跟我开玩笑，然后被我很严厉的痛骂一顿，就是我人在脆弱的时候会更容易有情绪啦。欸，我以前是不是有讲过哦，再加上我觉得现代人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难，就是我觉得现代人比较容易遇到的状况大概就是没钱嘛，感情出问题，然后身体有状况，就是大概也就是这几个状况，我们不太会，我们不是在战乱的国家，所以我们已经不太会像以前的人有什么生离死别啊，我说上战场的那种或是太戏剧化的事情，所以我用来判断我周边的人对我是不是有真情，都是用几个方式，就是我比方说我情绪不好啊，我经济有困难啊，我身体有毛病的时候，他们的态度是什么。但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主动关心我，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啦，那有些人也不想麻烦别人，像我如果不是 KOL， 就我不是 Podcaster， 我也不会昭告天下我现在的状态嘛，所以没有主动关心这件事情我完全不在意，因为可能就是大家各忙各的，我没有幼稚到说我觉得哦这个人要时刻 follow， 我没有那么神经，但是如果这个人知道了以后他的态度是开玩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然后或是偏嘲讽的心情，我就是认真会不高兴，所以跟大家讲，因为我怕大家很常有时候会密我，那如果你们拿我生病还什么事情开玩笑，尤其我们又不熟，一定会被我痛骂。好，请大家不要踩我地雷。好，宣告完毕。为什么会讲到这？哦 ，OK， 反正我就跟 GJ 聊天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现在情绪不是很好，然后我觉得他也很。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啦，他也没有觉得困扰，他就说好啊，那来聊聊。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真的先跟你说不好意思，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是有什么麻烦的事情，或是不管是恋爱困扰啊、情绪困扰还什么的，我只要有这类的心事，我希望我跟同一个朋友不要讲太多次，就是分散着讲，因为你跟同一个人一直讲一件事，其实人家心里面是会烦的。他不会讲，因为基于好朋友的道义还什么的，但他可能内心还是会觉得说哦要讲多久这样子，所以我对人性还是有一些认识啦，我就会把它分散的去讲这样。那我就跟 GJ 说我的观念是这样，所以就不好意思，你看我们平常私下也没有，就是没有太多聊天，我竟然需要到半夜的时候跟你讲，就代表我现在真的蛮需要讲的，就是先跟你说声抱歉这样。然后但 GJ 也，我觉得 GJ 跟我是同一种人，就是他就跟我说阿该没事，我如果会困扰或是我在忙，我会直接拒绝你，所以我既然肯接你电话，我觉得 OK 就是真的 OK。 然后我就开始再跟他聊最近的事情，不管是諮商带来的比较有点沮丧的情绪，或者是 也不是諮商带来啦，諮商其实是在帮助我，应该说协书带来的，然后以及恋爱的，也不算恋爱，单恋的小烦恼，然后跟就是工作未完成的焦躁这样子，然后，我觉得恋爱这件事情又有一点丢脸，也我讲我现在这个心态，因为我总觉得我已经32岁了，我应该要表现得像个成人。可是实际上，真的讲到亲密关系这一块，还是蛮像小孩子的。就是我还是会很渴望对方可以关注我啊，我还是会，即便知道可能会困扰到对方，但我还是会很希望对方可以多一点关心我什么这类的。但我觉得如果是在恋爱的状态下完全没问题啦，但因为我现在不能这样做嘛， 我就是单方面喜欢人家，对，唉，我真的好希望现在有一个那个按钮，就是按下去就不喜欢他，我就会毫无犹豫的马上按下去，我想要赶快回归我正常的生活。就是因为我好像有怎么讲，我觉得人都贪心，原本我跟这人相处只是见面的时候开心，然后就是相处的时候觉得诶这样很好啊，就看到他开心，然后补充一点充电能量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日常生活还是过自己。但随着有越来越喜欢，所以现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会花更多的时间，花更多的心思看他在干嘛，或是在想这个人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自己这样，对啊，哦，尤其又是对方，就是感觉是没结果的。我因为我毕竟是土象，我是务实派的人，我其实不是浪漫派的人，我就觉得啊，没结果，没结果就叫做浪费时间，很粗略的划分啦。当然，我觉得每一段关系都会有一些成长，都会有一些获得，这是屁话。就是每一件事情，你只要有在经历，基本上你只要是有在感受这世界的人，任何事情都会让你有新的获得。对，但是我就觉得啊，偏内耗啦。欸，不好意思哦，给你们听了一集这么琐碎的，但这就是我目前真实的人生。然后呢？GJ 就跟我说：“哎，没关系啊，谈感情本来就是这样啊，你不要太苛刻啊。”但是我有跟 GJ 说，我现在就是有在想方法脱离这件事，因为比方说，我就更努力的跟其他的网友聊天，转移注意力啊，或者是平常可能约炮约的还没有那么勤，就最近会想说哦，赶快多去试试别的男人，搞不好可以转移注意力啊，说不定我会在这个过程里面遇到比较适合我的人之类的，或者是即便晕，但可能比较有结果这类的啦，或是可能没有像他那么好的人，但我可能喜欢起来舒服一点啦，就是对啊，你们懂我那种感觉吗？因为对我来说，对方有一点偏遥远，所以我就会内耗的更严重。好，反正目前有在想一些办法做这件事情。哎，然后，我觉得这段也不能说这段感情，因为根本没在一起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啦，不想造成对方困扰，但是，但我还是有去约他出去还是什么的，他也蛮好揪的，就是看到他还是很开心。反正就希望在之后见到他的过程里面，可以多找到一些他的缺点这样子。好啦，好琐碎的一集哦、喔。然后就跟大家说，就今天这集有点短，因为我目前的烦恼就这样，我也不想要硬聊或尬聊，所以今天这集就是短短的带给大家。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，你可以去 Apple Podcast 给我5星的评论，然后购买我的团购以及 donate 给我。那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，可以把我的 podcast 推荐给你所有的朋友。我要去准备要住院的事情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